好，大家好，欢迎来到《鬼扯淡》第一集节目。然后我是舅，
我是庭宇，
所以我们是舅舅庭宇，
舅舅庭宇。
对。然后我们这个播客呢，希望就是能够谈一些跟恐怖片或恐怖文本有关的一些讨论啊，进行这方面的讨论。然后主要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些讨论呢，能够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个观看的心得或相关的部分。
对，我觉得自我介绍的时候，刚刚就没有讲他是职业鬼片恐怖片观看者，这样我是业余爱好者，所以我们就是有点介于半职业状态这样来进行，
也没有算是职业，只是说对这个比较有兴趣，然后常常看啊。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跟大家讨论一下，或者说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谈恐怖片？
我们为什么要叫鬼扯淡？
鬼扯淡这个部分很有意思，因为其实本来鬼扯淡就是闲聊的意思嘛，那只是说鬼这个词刚好跟我们谈的那个恐怖片里面的一个很重要主角有关，所以我们就把名称叫鬼扯淡。不过如果各位有注意到那个
logo、
logo 或名称的话，你会发现那三个字其实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就念作鬼扯淡，
就念作鬼扯淡。那至于为什么要以这个为名称呢？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介绍这样子。
哦，真的吗？
嗯，不，我们还是要回来啊。为什么要谈恐怖片？
可以啊，可以。我们为什么要谈恐怖片？我们如果我们先不要谈那种比较复杂的话题，就是从我自己，其实是一直以来电影品味都是很一般嘛，就随波逐流。现在流行科幻片，我就看科幻片；现在流行看动作片，我就看动作片。然后其实就真的到了有一年，你突然发现你把所有电影都看完了，
这么厉害？
不是，就是没有什么随波逐流的电影可以再继续看，就主流的你都看过了，然后有些甚至看了两次三次，然后有一天突然在觉得说，我这个下午真的没有事情做，我真的想要看一部电影，然后我就突然想，那我还是排除掉爱情片了，这个我们有情人节那一集我们再谈但是就是突然有一个问题是，我突然没有电影可以看，然后我才突然在找的时候想到，恐怖片是一个以前下意识你会回避，你不会特地把它当成一个主流的片子跟朋友一起看。所以我就从那一次开始之后，我就开始看一些其实包含很广，有虐杀的，有那种变形的，有怪兽的，有鬼的，其实都会有。然后开始慢慢接触这一系列的恐怖片之后，那当然更重要的经验是，那个时候我开始念人类学的研究，所以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已经不是像以前那种一般人的角度在思考说，啊，这是怪力乱神的问题。所以我们会想要谈恐怖片，其实其中一个重点是想要从那从宗教的角度怎么看这个事，从文化的角度怎么看这个事。所以对我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兴趣啦，业余的爱好。那就为什么要看恐怖片？
我看恐怖片的背景很长，因为从小就被爸妈常常带去看，所以从小就看过很多恐怖片啊，包括台湾比较之前的一些恐怖片都看过。那后来长大之后，因为大学的时候曾经加入过那个电影社，那电影社他们要求社员要去看一些类型的影片，那当时看了很多有趣的片啊，包括一些什么禁片啊，还有最近在一直在打广告的某一部日本的感官片啊，那其实大学时期都看过。那不过我自己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经验的关系，比较多的时间都还是在关注恐怖片这一部分，或许我自己对于这样类型的电影或者说相关的东西是有一些兴趣的。那这也形成就是说这一次想说找这个庭宇来一起来看看，两个人可以在分享或讨论一些恐怖片的观看里面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观点啊，或者说想要去了解那个恐怖片它背后的某一种文化意涵啊，宗教意涵的部分。那因为这样关系，所以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播客，希望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恐怖片这个部分。那讲到这个的话，庭宇，你一般来讲你都怎么去看恐怖片？
就会推荐我
啊，我会推荐你，
等别人推荐我
等别人推荐
自己其实会啦。那当然 这个话题也很有趣，就是现在其实你会选择找电影跟影集，其实很多人是透过串流平台，或者是看一些推播，他推播给你最近有什么比较红的，或者是一些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网站嘛，对不对？热门他就会排在上面，然后有些时候会特地去找一些某一些在网络或者那个部落格上面大家在谈的某一部电影。所以我觉得听别人怎么谈恐怖片其实是很重要，就是就看一部恐怖片或者是欣赏一部恐怖片来说，其实听别人谈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自己看完不是很重要的事，就是有点像你自己看到某一个神迹，是那种感觉很奇怪，就是你好像看到了，但是你需要跟别人解释，你需要跟别人沟通。所以恐怖片很多时候是看完之后要跟别人讨论，有些人觉得是神作，有些人觉得是奇烂无比的片子，可是通过讨论大家彼此都有不同的观点嘛，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觉得我也会看，比如说串流平台会推播的一些东西，那当然也很合理，你看看嘛最近发生什么事。可是同时我其实也很希望看听听看别人怎么谈同一部片子，我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可是我也想听听看别人怎么理解这个事情。所以我也很喜欢平常就跟旧友聊天啊，我们其实碰面就会瞎聊最近看什么恐怖片啊，然后他觉得哪一部是神作，然后我内心就会这样然后我们就再继续深聊的时候才会真正有那个交换。对啊，那就你都去哪里看恐怖片？
我早期当然是到电影院啊，那后来录影带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当然是去
无意中泄露你的年龄了，
录影带，对对啊。可是到电影院看恐怖片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有点正常的事情啊，因为那种大荧幕那种氛围其实跟在家里看恐怖片感觉是很不一样的。那其实有时候在电影院的那个怎么讲，实境音效会比电影上的音效还要好。我的意思是说，我印象很深刻，当年去看《七夜怪谈》的时候，其实当然影像是有点恐怖，音效是有点恐怖，可是我应该是被我旁边的女生吓到的，因为那个恐怖的东西还没出来，她就先往你这边先狂叫一声，所以你已经被吓了一下，那你抬头看到那个影像又再被吓一下，所以那个《七夜怪谈》当年为我是一个蛮奇怪的经历，那个经历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当时那种氛围，那种被双重惊吓的感觉是什么。那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我自己看恐怖片的经验比较多，是把我可能跟人家看法不太一样，我比较多把恐怖片看成是喜剧片，那对我来讲反而喜剧片很多对我来讲是恐怖片的部分。比如说很多人看 Coco 这个夜总会都觉得很温馨啊，很棒啊，小男孩很有意思啊，
它是一个鬼故事啊，
对，可是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恐怖片啊，对，莫名其妙就被祖先的灵魂召回到阴间去，当然那一天是一个亡灵节啊，有一个特殊节日，可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从本来讲它如果不是一个动画，它不是有那么多温馨的东西一定要这样去设定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恐怖片了。所以我可能在看恐怖片这一块的角色，我会把它从一种疗愈，然后具有一种人生启发的喜剧的角度去看。所以我常常也在讲一句话，我说其实恐怖片就是没有好好说再见的就一定会再回来，那所以我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去了解恐怖片。那因为这样的一种有一种斜着看的感觉，所以恐怖片在我的看法里面常常是很不一样的。那这个部分或许之后的节目里面可以再跟大家有一些多的一些分享。
刚刚就提到那个他特别的那个电影院观看的经验，有一个词汇啦，叫什么延迟性惊吓。延迟性惊吓，那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正常习惯恐怖片节奏的人，你会有一个准备，就你听音效，你看画面，你大概知道说鬼或是怪兽要出现了，然后出现你就会有一种放松，就是过了，
终于出现
了，对，期待值过了。那延迟性惊吓就是像刚就说的，旁边的人反应慢了一拍，所以你心情放松的时候，他突然隔壁人叫了一声，你就会有一种真正被惊吓，还是没有预期的惊吓。所以我同意旧的说法，就是那种观影经验是无与伦比的，
对，
无与伦比的，
蛮特别的，而且是你没办法去事先去假定，或者说猜想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无法预期。所以我的确同意，但 就现在的局势，当然在家里看电影比较安全了、啊。不是吧、
也对了，
你要戴着口罩、哦、然后想要尖叫的时候又吸不到气又隔着口罩，
是啊，所以最近一些恐怖片也是跟这样的一个关联性有关，就是用一种线上直播的方式啊，或相关这种议题去进行讨论了、啊
嗯、
那换句话讲，从这边可以看到是每一个时期的恐怖片似乎都会有一个他所面临的那一个时期或前一个时期的某一种问题或焦虑的展现，那只是说这些焦虑展现或问题它会用惊悚式的或一种、超自然式的方式来进行呈现。
对，就是我跟舅其实我们都会谈我们怎么看恐怖片、
嗯、
那其实我们的共通点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用一个词汇描述它，是比如说是焦虑，比如说是 被抛弃，比如说是放不下，比如说是要告别。可是我们大概很常还会讨论的另外一个话题是，这部片它用什么方法描述这个焦虑？它那个焦虑的内容是什么？那其实我们稍微比较一下，大家会看到很多这些媒介其实都是跟文化是有关的。
对，
它可能是利用某一个文化习俗，可能是利用某一个、宗教的庆典、宗教仪式的感觉去营造。所以我觉得恐怖片它不会有一个全部人都觉得最恐怖， 我反而觉得是会因人而异。
对，
然后还会因为年纪的关系就有不同的差别，年纪轻的时候可能更害怕的是一些肢解啦，比较血腥啊，或者是怪兽，可是可能年纪越大就会反而会越害怕那种节奏很慢的，然后那个恐怖是比较些微出现的，那种太常出现那种他们电影叫什么 jump scare， 就是跳出来吓你的，其实反而就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嗯嗯，这个是有可能的。那你最近对于 jump scare 是感到害怕还是不害怕？
我害怕，我害怕真实世界里的 jump scare， 就真的被跳出来的人吓到。
真的。
对，电影里还好了，因为我有养猫嘛。
嗯。
啊，猫最擅长的就是 jump scare， 就突然从你后面冲出来。
哦，是。
突然从你想不到的地方探出一个头来。
讲到猫，猫好像也是那个恐怖片里面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元素哈。
你说媒介吗？
算是啦。哦，
很多啊，猫、嗯、猫可以做一个特辑，狗也可以做一个特辑啊。只是说，我觉得猫跟狗，就是我们如果现在很粗略，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把那个特辑的构想做出来。可是如果其实你看，大家一般都会开玩笑，恐怖片一家人去住一个奇怪的房子，第一个死的一定是他们的狗。
哦，对，宠物通常是第一个
宠物嘛，宠物一定通常就是、嗯、然后通常都是因为美国人嘛，养狗几率比较高。可是猫的话，它就可能就会跟一些事，就是它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对的东西啦，或是猫会比较有点用征兆的方法表达、
嗯、
那我觉得这个话题当然也可以来谈，比如说它在象征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比如说美国跟日本他们在处理猫跟狗的区别，它有没有什么文化上的差别、
嗯、
我们或许也可以研究看看，我们没有办法保证一定会有东西话不能说太早。
对，没错，因为这是鬼扯淡，所以要扯完才会知道说到底可以谈到什么。
对啊，那你最近看了什么恐怖片吗？
我吗？最近哦，最近是看了不少。那昨天晚上就大概看了一下那个最近在那个 N 平台上
平台
上映的那个返校，看了一下返校第一集、
哦、
那倒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因为已经看过电影版，也大概知道他讨论那个时代的一个氛围跟相关的部分，更何况他是把时代设定在大概2000年左右的一个背景，可是第一集看完还是有某一种怎么讲，某一种蛮特殊的氛围，那那氛围让我想到这样是不是要讲出年纪
年纪吗？
就是以前我今天早上还在跟人家讲说，对，他里面那个氛围跟我以前去国中进入到学校的时候，其实教官会站在门口那样的一个氛围是很类似的，或者在校园里面你看到教官啦、啊，然后那种什么整洁秩序比赛什么的这种类似的这种经验是有的、
嗯，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当时就有一些校园传说告诉你说校园的哪一个角落你不要去啊什么的、
嗯、
因为那边曾经发生事情啊，那通常这种事情都会跟一种 凶死，就是说他可能不是自然死亡，会有一些关联性的部分。那总之昨天在看那个第一集的时候，就突然有这种还蛮有趣的，就是说其实虽然影像在看的是一个电视的影像，可是呼唤的是某一种生命里面比较在青少年时期被惊吓的那个经验。那说实话国中三年的经验其实没有那么好，当然到高中之后他的整个不像剧情里面写那么夸张了。那当然他是设定成一个是比较偏僻比较相对保守的一个校园啦，但是我
想他年代好像已经是设定在2000年了嘛，
设定在2000年，
设定在2000年。
那他之前发生事件是没有去提说在什么时候，不过看得出来应该是在一个白色恐怖或者说白色恐怖之后的一个年代。那我想这个大概在某一个年龄层以上的听众应该听到这种东西都会多多少少有那样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回忆跟感觉啦。
嗯，可是如果说一个恐怖片的氛围它是完全依赖年纪来塑造的话，那我想返校的电动游戏或者它的电影不会变成那么大的一个文化现象。
嗯哼，
因为大部分是年轻人嘛，年轻人会谈这件事情。
对，所以听你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点，我有一次在跟一位台大老师聊的时候，他有提到说他觉得很有趣的是返校的氛围应该是属于某一个年龄层以上的曾经经历过的感受到的一种时代氛围。可他说为什么他在年轻人群里面他们在看的时候会有一种类似的感觉，或者是说他会觉得说这东西其实是恐怖的。那当然那个老师当时是提到说他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种某一种文化里面的一种沉寂的一种效应的问题啦。那或许这种文化沉寂的部分如果之后我们可以就这个部分来讨论一下这种效应是什么，特别是说譬如说从宗教学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不是宗教学，是人类学，人类学的角度或文化角度来重新来了解这一块大概是什么东西。
你就做一个校园特辑。
对啊，校园传说啊，比如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校园传说，那这些校园传说的成型，那再来它可能慢慢的就变成是恐怖片，比如说女鬼桥就东海大学的一个故事。
人家明明就电影是东湖大学，
嗯，
人家对了，人家都匿名的。
好，那请各位之后听到那个海的时候，会把它缩小范围，变成是一个湖泊
哦，
湖泊这样子。对对对对，湖泊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对，
是我觉得校园，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因为像日本的。一直以来都有那个校园怪谈嘛，什么校园奇不可思议，就是有各种版本的。然后如果大家有在关注韩国鬼片，韩国鬼片的 前面早期的那一波也是校园系列，
第一个恐怖片热潮嘛，
就
主要热潮
女
高
系列嘛。
对，
那女高系列真的很重要，因为它里面的人现在全部都是影后那个等级。
对，
大部分都是 很棒的那种现在的演员。那所以我觉得台湾刚刚就其实提到说返校从电动到电影然后再到影集，虽然说目前只播了两集了，但是我觉得这两集很重要，大概大家可以注意到的是就是那个氛围，他用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细节去铺垫那种大概2000年前后，像刚刚就说的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感受到的那种学校的控制。那对年轻人来说，他们还会有一点记忆，就是教官还在嘛？
对，
教官还在学校里嘛？只是说教官现在不是以前的那个教官的形象，
嗯，
然后也不用现在应该不用唱国歌吧？以前还要升旗，要全部人排队，就是那种氛围是真的很接近的。所以我们当然可以来谈说，那现在年轻人他到底是在怀旧的氛围里面怀念那个校园，还是说它其实是这个鬼片是某一种现在年轻人关心的谈转型正义的一个投射。
嗯哼，
就是我现在关心这个话题，但我现在这个话题没办法用娱乐的手法来拍它，那我就寄托一个以前发生的事情跟这个转型正义的内容很明显有关，然后我把它娱乐化，
是，
然后它某种程度已经是过去的事，过去的是通常比较不会被人家抗议了，
对，
因为就对啊，现在 K 党也不否认以前发生的事嘛，
对，没错，
对啊，
不过返校里面倒是有一个有趣的点是，女主角本身具有一些特别的，好像看起来设定是她能够有一些特别的感应啦、啊。那当然现在剧情走现在看不清楚。那第二个，她还安排了一个宫庙进去、嗯，所以这个就让我引起我的好奇是说，在对本来在所谓的电影版里面是没有这些东西嘛，可为什么到连续剧版它必须要把这些元素放进去？那它放进去的一个作用到底是为了去处理什么？那这个大概是我会去关切这个部分。那我想这也是未来我们大概在这个节目里面除了聊一些主题之外，可能可以附加的再去外延出去去聊一些其他的相关的现象啊，或相关的部分。那这大概是也是我们这个播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开设的一个原因呢、啊。
就是我们有点用闲聊的方法进行，虽然我们会设定主题，
嗯，
或是会设计一些我们想谈的鬼恐怖片，可是主轴的方向我们大概不会设计好说，哦，有一个结论，或是有一个就是比较严肃的话题这样。我们大概还是会从我们两个人各自的经验啊，或者说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我们去谈，就尽可能的对，就维持在一种要严肃又不太严肃，要鬼扯淡又没有到那么吓人我们是一个比较可爱的鬼，
嗯，
这样就是当一个可爱的、
哦、
那个 cosplay。
所以虽然我们讲的是恐怖片，未来可能可爱型的纳入讨论吗？
对啊，不然你要把那个什么 Ghostbuster 还有那个 Casper 排除吗？那个也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哦、算是儿童阶、欸、这样我也泄露我年龄儿童阶段看恐怖片的、
嗯、
虽然它是温馨的嘛。
哦，那如果这样讲的话，连鬼灭之刃都可以放进来了，里面也是一堆鬼啊。虽然那个鬼的定义跟我们在中文语境下了解的鬼的定义是不一样。
嗯，可以做一集可怜的鬼，
可怜的鬼，
好，可怜的鬼，
好，需要被安慰的鬼，
就每个人都带着故事这样、
嗯、来的鬼这样子，很好。好，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即将进到尾声了哈，那我们下一集要做什么呢？
下一集哦，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下一集就是圣诞节了
啊，因为圣诞节快到的关系吗？
对啊，本来企划的时候还说不会，我们圣诞节以前要努力生产，没想到生产就变成圣诞节。
可是跟圣诞节有关的恐怖片会多吗？
不多啊，所以我们谈生产啊。
OK， 好，所以我们会从圣诞节的主题往外延伸去谈所谓的诞生或者跟生产这一个部分有关系的恐怖片，是这样子吗？
对啊，诞生、
okay.
因为我觉得我们到时候可能也会谈，其实很多人谈以为恐怖片都是跟死亡分离有关，但其实诞生这个主题也是很有趣的、
哦、
因为重点是、
哦、
它在不对的时间，
对，
或不对的
具象化，或出现了某些东西，
对，其实也蛮恐怖的、
是是是是是。好，那就请各位期待下一期的内容咯。
好，那我们就谢谢大家、
哦、谢谢大家，
我们是啾啾停语
啾啾停语。 OK， 好，拜拜。